与父同行。哦，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第五章。创世纪的第五章21-24节。创世纪的第五章21-24节。21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哎，这段经文啊，我们应该不陌生啊。这里是记载以诺与神同行，总共同行了300年，他365岁就不在世了。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在记录以前的先祖啊，到最后的结局都是就死了，就死了，生儿养女之后活到几岁就死了，但是。记载以诺的时候并没有记载就死了，而是记载不在世界了，离开这个世界，跟先祖所记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以诺他跟一般的列祖所记载的不一样？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啊，这个理由就是以诺与神同行。那神是谁呢？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的3:38，那边就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人跟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原本神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所以神造人让人有神儿子的名分啊，所以在讲这个家谱的时候，讲到最后就记载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当然神是亚当的父亲，所以人被造，人的角色就是神儿子的身份，非常的崇高，非常的尊贵。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亚当夏娃的罪啊，吃了神所定不可吃的三恶果，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呢，我们如果从创世纪来看，好像看不到亚当夏娃死在哪里，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亚当夏娃确实是死了。当时候主耶稣在传福音，那耶稣叫一个青年来跟从他，这个青年就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再来跟随你。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死人怎么埋葬死人呢？所以一样是死人，但是在主耶稣在神的角度来看，是两种不同定义的死人。第一种死人是活着的死人，他跟我们一样都活着，但是在神来看他是死的。第二个死人是已经死去的死人，就好像我们一般的死人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人活着在神来看都是活人，不是的。所以主耶稣才会对那个青年讲说啊，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所以从主耶稣这个回答里面来看，神所认定人的死，不是讲这个肉体的死亡，肉体虽然因为罪，但是不是因为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那个死的定义。所以到底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是指什么呢？这个死就是跟生命的根源的断绝。生命的根源在哪里？在神那边。神造亚当的时候是用尘土所造，造完之后在他鼻孔上吹了一口气，圣经就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没有神的气在他里头，他是一个泥人， 尘土所造的泥人，他没有生命的，是有了神吹一口气在他鼻孔里面，他才能够称为有灵的活人。当他不听神的话，吃了三个果的时候，这个灵啊就离开了他，没有这个灵，这个人是死的，虽然他肉体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神跟人的关系，因为生命的源头已经断绝了，所以父子的关系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就断绝了，就隔绝了，人就不再能够称为是神的儿子。后来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啊，就落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罗马书第五章那边就讲，啊，罪因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在罪中，凡是出生在世界上的都是死在罪中，他没有一个是活人啊。虽然是由父母怀孕所生，但是他却是像主耶稣所说的，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死人的那一个第一个死人的定义。后来主耶稣因为神爱世人，啊，他降生了嘛，啊，降生之后他的目的在哪里？就是为了去掉除去人的罪。当人的罪被除去的时候，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主耶稣他的生命代替了我们罪的工价，所以我们称耶稣的死就是赎价，哦，他是我们啊代罪的赎价，哦，那因为他替我们死了，我们有把生命再买回来的赎价。怎么买回来？因为耶稣替我死了，哦，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就记载，哦，因为主的救恩我们就与神和好了。这个和好是什么意思？恢复了我们跟神之间原本亚当是神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还是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因为有赎价，有耶稣基督的死成为把我们从死亡当中买回来的这个赎价，所以我们是活人，因为耶稣基督又赏赐圣灵给我们。好像主耶稣在亚当夏娃的鼻孔上吹一口气一样，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有灵的活人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又跟生命的源头连结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又能够称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父。那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在父亲节里面，我们常常认为父亲很伟大，确实没有错，因为我也是父亲，我不是说我很伟大了，我是说父亲真的很伟大没有错。但是真正的父亲在哪里？真正的父亲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从罪恶当中被救赎回来，能够恢复到亚当是神儿子身份的这一个系统里面，非常宝贵啊，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在父亲节的这一个日子当中，我们要来纪念主耶稣的代赎。然后呢，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子，我们在过所谓的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要思念肉身的父亲以外，当然我们也要纪念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那纪念神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与父同行，跟我们的父亲同行。那怎么跟父亲同行呢？我今天想用三个重点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重点，我们要跟神同心。请看阿摩斯书的第三章，阿摩斯书的第三章，在1074页，旧约圣经1074页，阿摩斯书的第三章，请看第三节，第三章的第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两个人如果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以色列地在耕田的时候用的牛，他们的土地比较坚硬，所以一头牛要耕地是很为难的， 这头牛要把这个地耕下来很辛苦，所以大部分以色列地他们在耕田的时候用牛，大概都用两头牛。那么两头牛呢，是用同样一个轭，一头在右边，一头在左边。两头牛虽然是比较有力量，但是两头牛如果不同一个方向，或者是说两头牛的心思意念不一样，有时候两头牛比一头牛更糟糕，因为力量会抵消，所以这两头牛的方向要一样，心要一致，它才能够把这原本坚硬的土地耕下来。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阿摩斯先知他是一个农人啊，他是一个农夫，所以他很清楚这一个过程，他就提到了两个人如果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我们说我们要同行，两个人心不一样，那怎么同行？虽然可以走在一起了，但是同床异梦啊。虽然两个人可以走在一起了，但是你是你的心，我是我的心，所以到最后呢，是没有办法共同达到目的，所以阿摩斯先知他就透过他向以色列百姓的宣告的内容里面，他提到说，两个人若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也就是说，一定要同心才能够同行。那我们今天要与我们的父神来同行，当然我们就必须要与我们的神同心啊。那怎么样才能够跟神同心呢？主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他要往耶路撒冷去，然后经过了撒玛利亚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的人跟撒玛利亚城的人是互不往来的，世仇。比如说撒玛利亚城的人如果用过这个杯子喝过茶，那么这个杯子在耶路撒冷城的人来看是污秽的，如果可以打破，他们就必须要把它打破，如果不能打破，他就要去拿到流动的活水在那边搓洗，那这个杯子才是洁净的。耶路撒冷城的人如果坐过这个椅子，在撒玛利亚城的人来看这是脏的，要把它破坏掉，或者是一样的把它拿到流动的活水那边把它搓洗，这张椅子才能够洁净。他们两个城的那一种关系是这么的恶劣，那这个世仇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那主耶稣他要从那个撒玛利亚城经过，要往耶路撒冷走去，当然撒玛利亚城的人看见耶稣的方向是走向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不接待耶稣，他们不接待耶稣。不接待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是谁啦，而是耶稣他们要往耶路撒冷走去。这个时候主耶稣有两个门徒，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做约翰，很生气，他就跑到耶稣旁边跟耶稣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灭，好像以利亚所做的。用人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门徒很忠心啊，我的老师怎么到这撒玛利亚城都没有人接待呢？难道他不知道耶稣是谁吗？难道他们没有听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吗？难道他们自己也没有经历过耶稣的恩典吗？有，为什么这些人不接待耶稣啊？很生气了，所以他就自告奋勇的来求耶稣说，耶稣啊，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灭，好像以利亚所做的。看起来很忠心，很替耶稣打抱不平，但主耶稣呢，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并不知道，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我来是要救人的性命。圣经就记得说，主耶稣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有一次主耶稣他在为了他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他就讲了预言，他说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跟长老们的害，但是呢第三天要复活。 说着就要往耶路撒冷走去了。彼得自告奋勇的就拦着耶稣说，主啊，你不能去。彼得这样做错了吗？应该对吧。我的老师要到耶路撒冷被抓被害，我当学生的把耶稣拦住，有什么不对吗？对。但是主耶稣转过身来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彼得所做的看起来是很正常的，看起来是为耶稣而做的，但是主耶稣却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不是说彼得是撒旦，而是说彼得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撒旦的作为。所以从这两件事情，我们来思考什么叫做同心呢、啊？同心来跟神同行。一个是雅各、约翰，他们没有办法体会主的心肠，他们都用自己所想的，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在为耶稣而做，但是他们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主耶稣他的心肠是什么。彼得他没有体会神的意思，他没有去了解到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成全这个救恩，他没有办法体会神的意思。所以他们都用自己的想法、自己所想做的、自以为是的方式来服侍神，服侍得很高兴啊，很热心啊，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也不错啊，他都能够这么用心的这么想要去替耶稣做什么事情的，但是他却失掉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与主同心啊。没有同心怎么同行呢？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我们要与主同行，我们就要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什么，我们更要去体贴神的意思在哪里，不要用我们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意思、个人的主观判断来认为说，我都这么热心在服侍了，我都这么用心在为耶稣做工了，那为什么都不能够得到神的理解、神的认同？我们要用更多的心思意念在我到底这样做是同我自己的心呢，还是同我们所服侍的耶稣基督的心？那么这个才是更为重要的。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他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教会，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人才在这个城市里面，但是呢他们纷争结党，他们没有办法同心合意，所以保罗就写信给他们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保罗不是说我们是求神与我同工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是神要做什么我就跟他同工，神不做什么我就不去做这个，这个跟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两个例子是一样的。原来保罗在服事上也是有这种观念，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请看第十节，第二章的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在这边又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所以主角是谁？主角是神，我们只不过是他的工作，我们不能够把工作拿到前面，然后把主人放在后面， 啊，这个是保罗在侍奉上一个很重要的啊观念。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的与神同心呐、啊。那与神同心呢，就能够体会主的心肠，就能够体贴神的意思，那我们才能够跟神同行。好，那第二个啊，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哈、啊、是，除了要与神同心以外哈、啊，我们要与神同步，走在同一个步伐里面啊。请看弥迦书的第六章。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1091页。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边弥迦先知啊就提到我们要怎么样与神同行啊。那这里他提到了三个重点啊，三个重点，一个是行公义，一个是好怜悯，第三个是存谦卑的心啊。我们先来谈行公义，因为在生命记的32章第四节那边就提到，神是诚实无伪，他又公义又正直。神是诚实无伪，又公义又正直。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要与父同行，那当然我们就要像神一样走同样的步伐。那么走同样的步伐，神既然是又公义又正直，当然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行在公义里面、啊、那问题是什么是公义啊？什么是公义？不是你认定的公义就公义，我认定的公义就公义，不是的。什么是公义呢？我们看以西结书的18章，以西结书的18章，请看第9节。以西结书的18章第9节，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怎么说？他说公义呢，就是要遵行神的律例，谨守神的典章，然后按着诚实行事。律例跟典章，就我们今天来讲是什么？就是神的道理、神的命令、神的教训。用我们现在的信仰的状态来谈，就是很简单的这一本圣经的道理，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的命令，很清楚的就在这一本圣经上。所以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按着神的道理而行，这叫做公义。公义不是你所定的，也不是我所定的，也不是世界上哪一个人所定的。人没有又公义又正直，只有神是诚实无伪，他又公义又正直。所以我们要跟神同步，当然我们要跟神的道理是同步的，那才叫做行公义啊。那除了与神同步以外呢，神说啊，我们要爱神就要先爱看得见的弟兄嘛。你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爱神的就应当要爱弟兄。那爱弟兄怎么爱？爱要建立在公义上啊，要建立在公义上哦。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5章。好，提摩太前书的5章，请看21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啊。所以我们在对人跟对事上，不可存成见，不可有偏心。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纯诚见者就失去了公义，有偏心者就没有办法站在公义上。所以保罗他向提摩太这样子提醒，因为提摩太他本身保罗把他 交在教会里面，要他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他特别写信给提摩太，我们称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叫做教牧书信，就是保罗教导提摩太跟提多怎么来牧养神的教会。那牧养神的教会当中，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就是要他不可存成见，行事不可有偏心，这叫公义。每一个人都有他各个不同的看法立场，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比较主观意识比较抬头，我认为这样子，你认为那样子，大家都有自己的认定，这无非对跟错，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大一样，所以对跟错很难去判断出来。但是呢，什么是绝对的？很多都是相对的。什么是绝对的？神的话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在神的真理里面来造就自己，造就对方，造就大家，那大家都能够真正成为公义的，那就不会用自己的偏见跟自己的私心，那会让自己在公义上站不住脚，所以一个越懂得圣经道理的人，他越能够去体会什么叫做公义。那一个人如果是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来看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他永远都会站在偏心跟成见上。所以我们今天有了信仰，我们要回归到神的话语里面来，用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基本的一个立场，那就能够少去了所谓的成见，跟少去了所谓的偏心。那没有成见，没有偏心，当然就是一个公义的人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跟神同步，一定要行公义。第二个呢，就是要好怜悯。出埃及记的34章第6节，那边就记载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啊，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啊。申命记4章31节那边又记载说，神原是有怜悯的神，所以神原本就是怜悯啊。所以圣经讲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嘛，神爱世人，爱的最好的表明就是怜悯啊。所以我们的神是怜悯的，他的脚步是怜悯的脚步，我们要与神同步，当然我们要成为一个好怜悯的人，做一个有爱心的人。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为了得不得救，他讲了三个故事，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5章，那当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记载，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5章。马太福音的25章，请看34节到40节。34节到40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怜不怜悯跟得救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主耶稣他讲三个很重要跟得救有关系的三个比喻故事，当中的第三个就在讲怜悯的道理。他说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天国啊，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啊。哪些人可以进去？就耶稣在这一段的故事当中，他就讲到怜悯的人可以进去。那义人他不知道啊，他做了这些事情他不晓得，所以他说我什么时候看你遇到了这些困难，我来帮助你看你呢？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啊。那王就怎么说呢？他说啊，你既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怜悯人，怜悯谁？谁是我们的主？就是那一些真正需要我们怜悯的人。当我们看见这个真的我需要去帮补他，扶持他，不管是在肉体上、心灵上、信仰上，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怀他的人，而我关怀在他身上，表面上看起来是关怀在他身上啊，但主耶稣怎么说？是坐在主耶稣身上，这叫怜悯，怜悯就是用你的坚强去担待别人的软弱。那有一天呢，别人也会用他的坚强来担待你的软弱。没有一个人从出生到生命的结束都是刚强的，所以保罗说刚强的人要担待软弱人的软弱。保罗也说啊，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就是软弱跟刚强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润滑剂是什么？怜悯。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怜悯的心在教会当中流窜，那么神就在这里，因为到处都看到主耶稣，因为我们都坐在主耶稣身上，这叫行怜悯啊，好怜悯啊。那第三个呢，就是纯谦卑啊。讲谦卑的话啊，主耶稣最谦卑了哈。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请看第六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圣经啊，我非常的喜爱哈。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什么叫本有神的形象？就耶稣本来就是神呐、啊，因为耶稣他成了肉身，所以他离开了神的宝座，降生到世上为人，所以他用形象来称呼他自己是神的角色，因为他已经离开了神的座位嘛。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成全这个救恩，所以圣经就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那按照神观来讲，他本来就是神啊，但是因为现在呢，主耶稣用人子的角色来到这个世界啊，所以保罗就用形象来称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啊。但是第六节的下半段就告诉我们啊，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是神，但是他不认为他是神，他不要与神同等了。他是神，但他不要与神同等，他要跟人一样，目的就是要救我们嘛。那这个哪有一个是神然后降生为人的呢？没有这一种的啦。所以我们说以谦卑来讲，有哪一个人的谦卑能够跟神比较呢？他是神，他可以成为众人所敬拜的神，但他却可以愿意为我们人的罪、人的救赎成为人，再也找不到这一种谦卑的样子了。那所以那个马太文十一章那边就讲哈，他说主耶稣啊是柔和谦卑的。所以我们要担起他的担子， 负起他的轭、哦、就是我们要跟耶稣一样、啊、柔和谦卑、啊、才能够在这救恩上有份、哦、没有柔和跟谦卑，我们跟这个救恩是沾不上边的了。我们要跟神同行，才能够跟主耶稣走到将来的天国嘛。啊，你没有跟主耶稣同行，你怎么走到将来的天国呢？啊，你要走到哪里去，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跟耶稣一样，走到最后是走到神的国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跟耶稣同步。那耶稣他是极其谦卑的，所以当然我们要跟他一样谦卑嘛。啊，那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就记载有一个埃提厄伯的太监。啊，那这个太监为什么能够蒙恩呢、啊？他跟救恩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他又不是以色列人，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就因为他在这个车上在读以赛亚书，那神看见他的虔诚啊，就差派腓力去。他在旷野的时候，腓力到那个地方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懂吗？”他是埃提厄伯的太监啊，财政部长啊，他学问难道会比腓力还要糟糕吗？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财政部长，腓力他是一个以他们来讲是贩夫走卒的一个传福音的工人，你一个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人跟我讲说你看得懂吗？我看不懂，你那你看得懂吗？但是你看那个埃提厄伯太监怎么说？没有人告诉我，我怎么能懂呢？没有人告诉我，我不懂的、哦、所以就因为埃提厄伯的这一份谦卑的心，腓力坐上车上就把主耶稣的救恩一五一十的向他做见证，然后看到有水的地方就说这里有水，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受洗了。那这个埃提厄伯太监呢，就接受了腓力的洗礼、哎、福音就传到了埃提厄伯。埃提厄伯就是现在的伊索比亚啊，所以伊索比亚很多基督徒啊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纯谦卑啊是相当重要的、哦、我们今天大家都来这个地方是要领受救恩的、哦、救恩才是我们今天信仰上最主要的目的。那怎么来领受救恩？就是要纯谦卑的心、哦、我们看罗马书的十二章，罗马书的十二章啊，请看十六节，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自弃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保罗在这个地方是勉励啊，罗马地区的众信徒啊，要他们彼此同心，不要自弃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啊。所以谦卑啊就是辅救的意思啦，辅救就是谦卑，当一个人愿意辅救，那他就是谦卑的开始，当一个人不愿意辅救啊，那他谈谦卑啊都是理论的啊，都是一种知识，它不是一种行为。谦卑如果成为我们的知识，那谦卑对你来讲是另外一种骄傲。谦卑它是一种行动跟行为，只有行动跟行为才能够让你的知识成为真正的谦卑、哦、那这个保罗他就提醒说要辅救，辅救是一种动作，要辅救卑微的人、哦、所以在信仰的追求上，这个辅救这件事情相当重要、哦、我们应该在、信仰的、历程上、哦、去体会什么叫做辅救、哦、那我们一个愿意辅救的人呢，就表示我们愿意施舍，我们愿意付出、啊、付出在谁身上？付出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那我想这个谦卑、啊、的定义、啊、我们就已经学会了、啊、因为我们愿意辅救卑微的人、啊、那耶稣他是极其谦卑的啦、啊、非常谦卑、啊、我们可以从他福音工作上、啊、来可以理解。有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这个伯大尼的意思就是困苦之家。好，我们如果、可以查一查困苦之家。那什么是困苦之家？原本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部落一个村庄，它不是的，就是有一些人、哦、 他们被赶出城外。为什么被赶出城外？因为有些人他长了大麻风嘛，哦，不能够跟大家住在一起嘛，或者是说他是社会上的一些啊，社会的一些担子、重担，哦，所以大家都摒弃他、唾弃他，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生存，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城。那人是群体的动物啊，一个人没办法生活下来的，所以困苦的人就一直集中在一起，有长大麻风的，有被摒弃的，有被轻视的，在生活上没有办法在城里面居住的，通通到城外去了，大家都住在那个地方。那有人从那边经过就讲，哎，这是哪里呀？啊，这是困苦之家啦，困苦的人所居的地方。所以困苦的人所居的地方，他的话就是伯大尼啦，伯大尼，这是困苦之家哈。那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传福音哦，他只有大概三年的时间。伯大尼，主耶稣最少进去三次。哦，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耶稣的辅救不是知识了，不是理论了，耶稣的辅救是实质性的动作，谦卑是在辅救上看得完全的。所以主耶稣他传福音只有三年了，他要去的地方很多，他要传的人很广啊，很忙啊，但是他不会忘记这一些需要辅救的人身边。哦，所以主耶稣说，康健的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不是要选召义人，这个义人就是治义的人，就是那一些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我来是要拯救罪人。哦，这就是辅救。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与神同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我们只有按照耶稣的这个步伐，神的步伐来走，那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的与父同行，直到天家。这是这个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三个与父同行呢，是要恒心的同行，恒心的。我们再回来看创世纪的第五章，创世纪的第五章21节到24节，21节到24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这边就讲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神将他娶去。神将他娶去，就是有始有终啊。与神同行，与父同行，要有始有终，恒心的，不是短暂的，不是开始是这样子，但是呢，后来是那样子，那就不是与神同行，因为他没有恒心到底。好像主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3章那边就记载，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爱门徒就爱他们到底。爱门徒爱他们到底，就设立了洗脚礼，设立了洗脚礼。那所以约翰福音13章第1节就讲，他既爱门徒就爱他们到底，这是主耶稣他在侍奉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爱门徒就爱到底。那我们今天要与耶稣同行，与父同行，与神同行，我们也要恒心的啊。有人说信仰上最大的杀手是谁啊？魔鬼吗？罪吗？当然是啊。但最可怕的杀手是什么？时间。信主1年，主在身边；信主10年，主在天边。身边就是与神同行啊，天边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啊。信主1年的时候，我们很热心啊，哎呀，主耶稣啊，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要行公义，好，我怜悯，存谦卑的心。但是信主10年呢，十年的耗费时光啊，真的会把我们原本的心智磨得啊，可能让自己走不下去。 所以与主同行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要恒心的与主同行。我民国76年读神学院，那以前神学院是在旧总会，就是现在的台中教会。我们都8点晚间聚会嘛，那7点半以前，我们都神学生都要到以前有一个祷告室，前面有一个弟兄祷告室跟姐妹祷告室，我们大概会在那边祷告半个小时，然后大概祷告到7:45，我们就回到神学生原本安排的座位上，固定的座位，所以你就坐在这边就坐这边，然后就回到那边。那我们在祷告室祷告，祷告的时候呢，就会听到会堂里面有一个弟兄祷告的声音特别的大，而且有时候他都会比我们先到会堂里面去祷告。3年在神学里面，3年如一日，这个弟兄3年如一日，只要叫以前都每天聚会了。只要聚会时间8点聚会嘛，他大概7:10，有时候7:15，他就在那边祷告了。我们在祷告室祷告，他可能不方便，他脚不方便了。他是一个这个小儿麻痹的患者，他就跪在弟兄的前面那边祷告，3年如一日。那当然我们就跟他慢慢熟悉了，那知道他为什么来信耶稣，很热心。那经过了大概25年，我毕业之后经过25年，有一次我安排到台中教会去协助灵恩布道会，传道房在2楼，不是在3楼，会堂在2楼。然后第一个晚上大概7:10的时候，我在传道房就听到一个很熟悉很熟悉的祷告声音，已经20几年没听过了，那么熟悉的祷告声我已经忘记了啦，但是我说这个祷告声很熟悉啊，这个声音，这个很熟悉的声音啊。那后来我就出来看，想起来了，20-30年前就是这个声音，就这个弟兄20-30年来一样的，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声音，同一个祷告，祷告了30年。第一天晚上聚完之后，我马上去找他，我觉得非常不简单，他是一个小儿麻痹的重症患者，他每天都骑着那个3轮车，去工作，然后呢，工作完之后，他到教会里面来，第一件工作就是祷告。他在教会里面不能够做什么侍奉，因为他行动不方便，但他能做的，他带着传单去发传单，听了之后非常感动啊。恒心在与主同行啊，非常不简单的，一直到今天呢，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又经过了大概10年嘛，不一样的，这就是与神同行，我们需要坚持的啦。有些人是信主1年，主在身边呐，信主10年呢，主在天边呐，主在天边，我们怎么与主同行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概念，那我们要与父同行呢，我们要恒心的与他同行，今天是明天一样，一直到最后像以诺一样有始有终的，他就不在世界了，不在世界是去哪里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的11章，希伯来书的11章，请看11章的第5节，希伯来书的11章第5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他就不再世了。创世纪讲他就不再世了，好像他跟我们一般人死了一样，不是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什么呢？他就被神接去了，被神接去了，也就是他没有经过跟世人一样的死了。我们今天要被神接去，我们要跟以诺一样啊，与神同行，与父同行啊，而且要有始有终啊， 从第一天与神同行到他被神接去为止，他都没有改变与神同行的这个立场。那当然他就与被神接去了。那恒心同行呢，也要紧紧的跟随神，紧紧的跟随，不离开主。在列王记下，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的第二章，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以利沙跟以利亚的故事。以利沙跟以利亚的故事，我们看这个第九节就好，第九节第十节，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以利亚跟以利沙说，你要求什么，只要求就给你。以利沙求什么？求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说，哇，加倍就是两倍，其实这个意思我们如果去看一下这个原文，它是两份，不是两倍，两份。那两份是什么意思？两份就是长子的意思啦。我们可以看那个生命记的21章17节，长子呢可以从父亲那边得到两份的产业。所以以利沙他求什么？他不是求两倍的能力哦，他是求什么？他是求以利亚先知的这个公先知的职分呢传递给我。因为长子是接受父亲的传承的吧，只有长子能够接替这个父亲的传承。那以利沙对以利亚所求的是什么？不是肤浅的两倍的能力啊，而是什么？我要的是你先知的工作传承给我，我愿意来承接以利亚的先知的工作。好，那个以利亚就跟他讲啊，你求的难得了。什么意思？因为先知的工作不是我可以给你的啊，不是可以私相授受的，你要求很好，但是我没有办法给你，那不是我的能力范围，也不是我要给你就能够给你的。所以他跟他讲说，不然啊，你若看得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看不到。后来以利沙先知有没有看到？有，因为这样子以利沙就接替了以利亚的工作，他成了以利沙先知。所以先知的工作不是说哪一个人当先知我就把这个先知工作传递给你，他说难得，我没办法啊。但是如果你能够看到我被接去的景象，那么就是表示什么？神接纳你了。那神既然接纳你，当然你就能够成为接替我当先知的一个位分。那这个之前为什么以利亚可以让以利沙先知求？我们可以从第二章的第一节以后一直读，从吉甲跟到伯特利，跟到耶利哥，跟到约旦河。我们如果去看地图，这一段路程很远，而且很艰险，而且一上一下一上一下，非常辛苦，非常辛苦的，很多人都跟不上去的啦，跟不上去的，唯独以利沙先知跟上去。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个与神同行就好像以利沙跟以利亚一样，是从吉甲跟到伯特利，跟到耶利哥，跟到约旦河，还要过约旦河，非常艰辛的一段路程。但是只要你能够恒心的与你的主同行，那你所求的虽然难得，因为我们与神同行就必得着，这是从以利沙跟以利亚的这个事件来看，我们也要恒心的紧紧的跟随神，不离开主。那虽然所求的难得，但是呢，神也会因为我们紧紧的跟随他来领受这一份，莫大的恩典跟莫大的福气，这是，我们在跟与父同行的当中恒心同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最后我们来读一节圣经，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好，彼得前书的第二章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哎，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耶稣就是神，就是我们的父。所以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啊，我们蒙召都是为了这个啊，没有为别的，为了这个啊。那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啊，所以我们要跟着耶稣的脚中行。那与父同行呢，简单来讲就是要跟着耶稣的脚中行啊，让我们与基督同行，能够行到神的国度里啊。这是用这些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求主来带领。